鲁智深等人议论着要打青州。青面兽杨志提出来说，如果打青州的话，我们这几座山上的楼兵加上我们几名寨主恐怕难以取胜。鲁智深说，要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杨志说，依我之见，要打青州就得借助梁山的力量。鲁智深说，就是那水泊梁山吗？杨志说，对，我听说这水泊梁山聚集了很多好汉呢，即使与宋江、托塔天王晁盖是梁山上的首领，手下拥有几千名甚至上万名的楼兵，多少英雄豪杰从四面八方到那里聚集。你看那个双鞭胡彦卓吗？他在咱们这儿张牙舞爪，他带领着那么多的官军到水泊梁山之下，这是让梁山让把他打败了才跑这儿来的，可知梁山的实力。这青州府不管怎么讲，他四面有城门，他可以固守，再加上这个双鞭将胡彦卓虽然在梁山打了败仗，但是要和我们这伙楼兵作战，从用兵之道上他们要高我们一筹啊。胡彦卓毕竟是名将之后，当初我在东京汴梁的时候早有耳闻，此人可不白给。如果我们掉以轻心，贸然去攻打青州，弄不好我们就会吃亏。鲁智深说，我也听说梁山上这个及时雨宋江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的英雄。武松说，宋江跟我也有交情，我管他叫大哥。都火星孔亮说了，宋江在我们的庄上还待过一段时间呢，照这么说我们去求助于他。杨志说，对了，要想求助他就得你去，因为你大哥你的叔叔都被青州的慕容知府给关押起来了，你去求助更有说服力。孔亮说，好吧，那我就亲自去一趟。他们商议定了之后，于是独火星孔亮亲自就够奔水泊梁山。此时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因为双鞭胡彦卓的铁甲拐子连环马被他们全部给击败了，他们得了那么多的战利品，捉获了那么多的官军，山寨里边是大排宴宴，足足的庆贺了三天。三天之后啊，这金枪将徐宁提出了就要回家。这个时候宋江跟徐宁就说了，说您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呢？宋江说，等金钱豹子汤龙来到山上之后您就知道了。徐宁一听金钱豹子汤龙又走了，宋江说，对，转过天来汤龙来了，不但汤龙回来了，把徐宁的家小都给接来。徐宁一看就愣，怎么把我的家眷都给接来了？金钱豹子汤龙就跟徐宁说了，表兄啊，东京汴梁再不是你居住之地了，也不知道是谁把您在梁山上教我们勾连枪破呼延灼的拐子连环马这件重要事情给透露出去，我估计呀，很可能就是胡彦卓手下的官军，他们把这个消息带回到东京汴梁，东京汴梁太尉高俅知道了这个事情，正准备着要抄家灭门斩你的九族呢。我去的特别及时，我就把我表嫂进的家眷包括你家里边的细软之物一切收拾利索装到车上都给您带来了，看起来您只能在梁山落足了。金枪将徐宁一听，完了。汤龙这么一讲，他自个儿心里也就知道了，回东京是不可能了，他忽然间就成为国家的罪人了。宋江、吴用、晁盖等人一个个劝徐宁入伙，汤龙、豹子头林冲也在旁边跟徐宁讲说梁山上众位好汉如何义气。徐宁在梁山上待了这么一段时间呢， 耳闻目睹，也看到了梁山上这些好汉，果然都是一些江湖豪杰。在这种情况之下，金枪将徐宁只好表示愿意在梁山入伙了。于是徐宁就成为梁山上的一位寨主，把徐宁也收服了，说梁山上更为高兴。正在这个功夫，独火星孔亮到梁山了，水亭朱贵把孔亮领到了梁山的聚义厅上。宋江一见孔亮，他们两个认识啊，宋江对孔亮是热情接待。孔亮一见到宋江，跪倒地下，一边磕着头，一边眼泪就流下来了。宋江就问出了什么事情了，孔亮背诉了他自己的经过，说我的爹爹已经死了，我们哥两个摊了人命官司，在家里边待不了了，最后在白虎山上战身为亡。可是我们战身为亡之后，给我的叔叔孔斌招惹来了灾祸，慕容知府把我的叔叔孔斌抓进监牢要判死刑，我们哥两个要救他救不了，结果我的大哥被人又抓去了。我现在和桃花山的寨主、二龙山的寨主，这几个寨主的名字他一报说，我们合在一起聚集研究，觉得要攻打青州必须得请梁山上的好汉助我们一膀之力，因此我亲自到此求宋江大哥您帮助我们把青州打开，救我的哥哥和我的叔叔之命。宋江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孔亮你不要着急，容我们商量商量。宋江马上把这个事情跟朝天王一说，晁盖把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当主要的几个首领聚集在一起商议一番，最后决定这个青州得打。为什么要打青州？一个是要救孔亮的哥哥还有他的叔叔，更重要的一点，二龙山上有几位好汉宋江可都知道，那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包括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操刀鬼曹正，还有那位金眼彪施恩，那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倒在梁山之上都应该有一把交椅坐的。宋江现在跟朝天王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广罗天下英雄好汉，世上豪杰都归我所有，这样梁山寨才能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思无不到、谋无不成。最后商议决定兵发青州。天王晁盖他自个儿要统带队伍够奔青州去。宋江说大哥，这件事情不用您劳动大驾，有道是帅不离位，往山下征剿的事情您就都交给小弟吧，您在山寨之中坐镇固守这就行了。宋江点齐了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20多名战将，带领着3000喽啰兵由打水泊梁山可就下来了。下山之后兵发青州，这天先到在桃花山附近。到了桃花山这儿，宋江的队伍和桃花山、二龙山的这些喽兵合在了一起。宋江和这几位寨主先见见面，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都曾见过宋江，唯独花和尚鲁智深头一次见宋江。他们寒暄施礼之后，大帐之中摆酒宴庆贺团聚。酒宴过后大家就得商议，宾客一处将打一家，得打青州啊。宋江呢就做了这次攻打青州的总指挥官。三山人马加上梁山来的喽兵合在一起5000多人，将近6000多人，兵力差不多了。宋江指挥着这6000多人马奔着青州府可就进发了。兵沉城下，在城外安营扎寨，青州府里边的人可就得到了消息了，马上禀报给慕容知府和双边将呼延灼。慕容知府一听说梁山又发来人马，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有点变，他问呼延灼，呼延将军，梁山又发来了兵了，你看这个事情应当如何呀？不提梁山发兵还好，一提梁山发兵，呼延灼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胡彦卓说他们来的正好。知府大人，水泊梁山这些个贼寇，他们已仗着那一壶水可以对抗官兵，如今他们弃掉那个水泊，来到了青州城下，这地利上他们就不得势了，这正是天当灭他。他们来了，您看我怎么样子把他们全军剿灭。胡彦卓一说这个话，慕容知府好像心里边还有点理。这个慕容知府对于军事用兵那是赶不上吹火，一窍不通，有了这么一个双边将胡彦卓在这儿，他简直把他就奉若神明。他一听胡彦卓说话底气挺足，他能够把他们全军剿灭，好，我就全看您的了。胡彦卓说他们来了有多少人马？探视的军卒说估计有6000之众吧。他们来了6000人，我们城内不到6000人。知府大人，我看您应该写一道告急公文，递到东京汴梁，让太尉高俅见到公文火速发兵援救青州。与此同时，您再写几道公文给附近的州城府县，让他们火速派兵到此援助，共同抵御梁山以及三山的匪患。好好好，慕容知府马上提起笔来，把几道公文全都写完了，分派人等送出城去。这是送出城去了，胡彦卓吩咐军兵加强防守，看看他们这些梁山的人来到城下有何举动。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就听有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说梁山寨的宋江带领着千军万马列队出战，在城门下讨敌要阵。双边将胡彦卓一听，好，外边给我备马台边。胡彦卓要想在这个青州城下把梁山破丢的那个脸儿再找回来，有人给胡彦卓牵过这匹青鬃马。胡彦卓顶盔冠甲罩袍书得班鞍上马，手中一摆这一对18节大将钢鞭，带领着2000官军，三声炮响开开城门，众官军鱼贯而出，过吊桥是雁翅拍开。双边将胡彦卓催马到疆场，把双边左右一分，往对阵关桥。对阵上第一个催马上来的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是这次行动的先锋官，这回行动先锋官一共是4个人，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再加上欧鹏还王英。秦明第一个上来，为什么？青州府对秦明来说那是太熟悉了，秦明曾经当过青州府的兵马都总管啊。这位秦总管就是在青州府这个地方让这慕容知府害得他是家破人亡，挺团圆挺和美的一个家庭让慕容知府全都给他破坏了，火烧瓦砾场，逼得秦明是走投无路。今天秦明来到此处一见青州，引起了他不少旧日的回忆和过去的思念。秦明催马到阵前，把狼牙棒一摆，他看见双边胡彦卓用棒点指，胡彦卓，你在水泊梁山脚下被我军打得狼狈大败，今日跑到青州府里，难道说还敢跟我们梁山将在征战吗？双边胡彦卓一听这句话，这心里边就觉得堵得慌，这叫哪壶漏他就提哪壶啊。胡彦卓把双边左右一分说，秦明，你当初曾经是青州府的总管，如今背叛朝廷，今日又到青州，你面上无愧吗？秦明说，你少说废话，看我活擒于你。秦明举起狼牙棒搂头盖顶照着胡彦卓就打下来了。胡彦卓摆双边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梁山脚下不是没较量过，打过仗，谁的武艺如何心里都有数。胡彦卓也知道秦明这个人不是30合50合就能把他能战胜了的，这是我的一个劲敌。两个人马打盘桓，打了有20-30个照面， 出乎胡彦卓意外的是，他发现秦明，这个狼牙棒的棒花有点散乱。啊，双边将胡彦卓心想，也许秦明他是远路行军到此，精神疲惫，疆场征战状态不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正好是趁虚而入。他就双边摆起来，一边锦刺一边，一边筷子一边。忽见秦明把狼牙棒虚晃一下，拨转马头往前就败。秦明这匹马呀，没往阵脚下败，斜着落荒而逃。秦明这匹马落荒往下一败，双边将胡彦卓一看，哦，今儿个秦明可能有点懵了，他没往阵脚下走，落荒走了。你既然是落荒走了，我就落荒追下去，说不定我追上你还能够把你生擒活捉呢。如果我要把你霹雳火秦明生擒活捉带到青州城内，这个慕容知府他得多高兴。慕容知府一提起秦明来，那牙根恨得半尺长啊。秦明，你往哪里跑？双边将胡彦卓催黑坐马，跟着秦明他就落荒追下来。秦明这匹马在头前走，这一气儿跑出来足有三四里地。胡彦卓在后边这一追秦明呢，城里边跟出来的这些官兵有这么五六十号马队在后边也跟着下来，为了保护胡彦卓，生怕胡彦卓有了什么闪失差错。秦明往前跑，前边闪出了一片密松林，到密松林这一块，秦明这匹马在前边一拐弯，胡彦卓突然看不着秦明了。这秦明上哪去了？胡彦卓带住缰绳，哼，这马停住了。胡彦卓四外搜寻秦明的去向，这个功夫忽听见在树林子里边马铃铛响，慌啷慌啷慌啷，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一人。胡彦卓一看，正是矮脚虎王英。胡彦卓一看见王英，这气也不大一出来，因为在梁山脚下跟王英交过战，第一阵上来就是他呀。他们是两口子打仗，把我的那副先锋先给抓去了，首战不利就败在此人之手。这个三尺短命丁他怎么在这儿出来了啊？他正在疑惑的时候，就看王英马到跟前，手中把这大棍一横，在马上冲着胡彦卓一笑，双边家久违了啊！没想到咱们两个这么有缘分，离开梁山在这儿又见了面了。说实在的，我真挺挂念着您。胡彦卓说：“你挂念我什么？在那个水泊梁山之下，我们破了你的拐子连环马。”我看把你的那些个军队打得那么样的凄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时的胡彦将军也失去了往年的英勇风姿，我看你抱头鼠窜，狼狈而去呀。我想胡彦将军匆匆出兵，盔甲在身，也不知道腰里边带钱没有。你跑了之后我挂念着你呀，要是饿了上饭馆里边吃饭有花的吗？那阵儿在疆场上光顾打仗了，我也忘了给您再带俩钱了。我一直在想，胡彦将军不会回转东京汴梁，您是统带千军万马的一个总管，如果最后就剩一个人光杆元帅见了皇上，你怎么说那话呀？皇上也不能轻饶了你。冲这一点，你一定得上别地方去另求生路。我真担心呐，像这么好的一位将官，真要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开，你说要投了河，上了吊，攮了井，多可惜呀！现在看来，你这个心胸还挺开阔啊，你没死，居然你还健在啊！哈哈哈哈哈。既然你健在，我也就放心了。不过我记得胡彦卓你骑的这马，那是皇上赏给你的御马呀， 是四个白腿啊，怎么现在又换这马了？皇上赏赐给的御马弄哪儿去了？把它卖了？住店了？吃饭了？矮脚虎汪英还想往下说，胡彦卓这个已经是气炸连肝肺了，他话都说不上来了。胡彦卓把双鞭一摆，豪鼠背你砍鞭，呼，双鞭奔着矮脚虎汪英就打下来了。王英用棍往北招架，开仓，哎，我不是你的对手。王英一拨马往下就跑，他这一跑，胡彦卓的气更大，他恨不能一下子把王英活捉过来，把他力劈两半。王英头前跑，胡彦卓随后追，正追着，就听左边这片树林子里边有一半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左边树林子锣声这么一响，双鞭胡彦卓以为这里边埋伏着梁山上的军卒呢，他这个脸往左边这么一扭的功夫，这注意力可就转到这边来了。可是右边这树林子里边噌飞出一件东西来，什么飞抓，感情这右边树林子里边还藏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王英的夫人一丈青扈三娘。这两口子是按照宋江的布置埋伏在这儿的。王英故意的要把胡彦卓这气儿斗上来，引着他往下追，追到这个地方，那边有敲锣的，锣一响，注定胡彦卓眼光得往那边看，他往那边一看，这么一丈青扈三娘在这边把飞抓可就抖手扔出来，这把飞抓一出来，正抓到胡彦卓的后背上，啪的一下子飞抓抓住，扈三娘往后一带，下来吧你给我。双鞭将胡彦卓万万没有想到身背后来了这么一抓，这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胡彦卓觉得后背让人家抓住了，再想回头已经不敢趟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给拽落马下。胡彦卓这一落马，树林子里边就拥出来二百多梁山的喽兵，二百多梁山喽兵各着短刀，奔着胡彦卓身后边跟来的这四五十马队就冲上来了。这些喽兵往上一冲，跟着想要保护胡彦卓的这些马队一看，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干脆回去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去吧。胡彦将军被人家捉落马下，他们一骑拨马回转青州了，他们那儿回转青州了。这是胡彦卓落马之后，旁边有人过来，妈天头龙二被绳捆锁绑，把胡彦卓给捆接上。胡彦卓被绑之后站在那里是紧锁双眉，圆睁二目，怒气不息。矮脚虎王英啊由打马上蹦下来，拽吧拽吧来到胡彦卓的跟前，冲胡彦卓一抱腕，哎呦双鞭将您受惊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在梁山脚下您丢失了三千拐子连环马，到在青州城外您又被我这矮脚虎汪英我们两口子把你给捉住了。我原以为我们两口子这点本事跟您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绝不会被我们捉住，闹了半天人有失脚马有漏蹄，你也有时候算计不到啊啊！他一说这话，胡彦卓看着王英，小辈既然被你捉获，要杀就杀，要斩就斩，少说废话。废话？什么叫废话？我说的这话全都是有用的话。胡彦将军，您跟别人不一样，您是我们梁山上大寨主晁盖、二寨主宋江，包括军师吴用最看得上最瞧得起的您。这回往这儿来呀，我们的寨主就跟我们说过，对胡彦将军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别看你我是两军阵上的敌人，但是真要把你捉住之后呢，还不能杀你，不能斩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我们山上的这几位寨主都有爱将之癖，他们说你呀是一员大将，哈哈，你祖上是名将，你 你是大将，既然是大将呢，就想希望你能够归顺我们的梁山寨。梁山寨给你留着一把交椅呢，可就是不知道胡彦将军您愿做不愿做呀。胡彦卓说，呸，我胡彦卓乃是名门簪缨之后，焉能与你们梁山草寇为伍。
嘿嘿，别活别活啊，愿意入伙就入伙，不愿入伙就拉倒啊。嘿，何必这样呢，你身遭绑绳还这么大脾气干嘛？我说老婆子过来。
一掌星扈三娘由打旁边马上下来，走到矮脚虎王英的跟前。王英一伸手，由打扈三娘那左肋下把那宝剑就给抽出来，手中一掂着这宝剑，看了看胡彦卓，我告诉你胡彦卓，今儿个你要投降，我就把绑绳松开，领着你上我们的梁山寨。如果今儿个你要不投降，我这宝剑一摆，就由打你的前胸扎进去，然后往下一滑，我就给你来个大开膛，让你的肠子肚子喝了骨子肝胆脾胃肾一起上外边凉快凉快，这两条道任你挑，你到底想怎么地呢？胡彦卓说，叔辈，既然被你捉住，苏求一死，还给爷来个快信。啊，到现在你还这么硬啊，好，看剑。王英双手一抱这个剑，奔着胡彦卓的前胸这就往那就扎，这剑往前一扎，这胡彦卓眼睛瞪着，一点都没在乎，挺着胸在那等着。王英这个剑呢，剑尖点在了胡彦卓的护心镜的下面，点到这个位置上。王英双手擒住剑，他问胡彦卓，怎么着，我可要往里扎了，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我跟你妻子留点什么话吗？啊，家里边有孩子没有？嘱咐嘱咐，让你孩子长大了给你报仇雪恨。少说废话，你给我来个快枪。呵，你可真是硬汉子，你老爷我就是不怕你硬汉子，今天到底看看是你硬还是我的剑硬。王英双手合剑大喊了一声，杀！